大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夜赞哦。
我们回到的是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是伟华。这个单元呢是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的。我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带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来关心的是用药安全。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许建一常务理事，许常务理事呢也是时春药局的负责人。许常务理事早安。
早安。
早早，欢迎我们的常务理事啊。
谢谢。
上个礼拜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哦，记得在空中和大家分享的是药物的交互作用，而今天的用药安全的主题呢，我们要带所有空中好朋友们来关心的是常用药品。哎，常务理事，其实一般的民众哦，在药局当中可以拿到的药品，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常用药品跟医师处方的处方药，
对
不对？
对，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分为处方用药跟医师、药师、药剂师指示药物，还有成药。
是，
成药又分为甲类跟乙类。
嗯哼。
那一般处方药的定义是说，需经过医师诊断病情，
嗯，
要查出那个病因才开立处方。
是。
啊，通常这类的药品呢，药效比较强，
嗯，
毒性也比较强。
嗯。
副作用也比较大，所以呢一定要在医师的处方下才能加以服用，
嗯，是，
这就才不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哦，
嗯哼。
那我们说的常用处方药像麻醉止痛剂啦，
嗯，
或者是精神治疗剂啦，镇静安眠药啦，
嗯，
斯蒂诺斯啦，还有心脏血管用药啦，像降血压的麦优啦、德安稳啦，嗯，
是
啊，荷尔蒙的制剂，例如说马尔乙啦、胰岛素注射剂啦，呼吸道的像气喘药啦、类固醇啦、茶碱啦，
嗯，
这些等等的，还有抗生素之类的。都是属于医师的处方用药。
是，所以常务理事也就是说，或许一般的民众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药局有些药就是拿不到，因为它就是属于处方用药嘛，他会觉得为什么医师要变成处方用药呢？就像刚刚我们的许常务理事所提到的，因为很多的处方用药呢，医师必须要由他来做判定，因为它的毒性可能比较强，或者是副作用比较大，如果呢随便的我们以为用我们的自我判断去购买的话，可能会产生健康上的危害，对不对？
对，而且在法律上也绝对不允许说由于民众自行来判断用哪些处方药，
是，
所以很多药品都要管制，还有整个药师药局啦，
嗯，
所有的都不能说没有处方签就贩卖处方药给顾客，嗯，这样是违反那个医师法跟药师法。
是，所以许常务理事，伟华就想到了，像是之前前几个月我觉得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冷嘛，嗯，所以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就突然的就因为心肌梗塞过世了，对不对？
嗯，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在谈说啊，那舌下定的问题，对不对？
对， 对，
舌下定它算是处方用药，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他那时候很多的民意代表啦，或者是
都托人药，
对，然后也在说为什么不开放？那时候有在做讨论，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因为这个药是很好，但是他有规定一定要医师处方，
嗯，
而且医生也会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含五分钟含一定，
嗯，
含到第三定，可能你就要叫救护车了，
嗯，
你不能说有这个药你就认为说你不会得心肌梗塞啊，没有人可以给你这个保证，
嗯，
而且有需要医师才会开立。
嗯，
因为这个也会引起血压过低，
嗯，
反而你没事乱吃的话，
嗯，
说不定你血压过低 你往生的机会比没吃还大，
是，
对不对？这很难讲，
是，
所以应该是说冬天你温开水要多补充，
嗯，
晚上起来上厕所也要多补充温开水，嗯，有一些发觉说心脏血管疾病跟中风是因为你本身身体缺少水分，所以我们不一定每次都要说任何病情都一定要靠很强的药物，因为药物中毒，刚刚说的中毒就是说治疗剂量跟致死剂量它相当接近，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由医师来开立处方笺？道理就在这里。
是用药量到底要用多少？其实按照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还有什么年龄、体重都不一样，欸，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一定要在医师处方之下，
嗯，
开立，而且最好我们是希望说，像台北市现在正在建立家庭医师跟家庭药师的观念，
是。
那你有任何疑虑或者是需要得到医药方面的知识都可以就近，嗯，
是，
不是说一方面的往大医院跑，
是，
这样浪费医药资源。
是是没错，我觉得刚许常务理事说到很多很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的观念，用药安全的观念之外，再来就是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生活习惯的调整跟改变，有的时候不需要药物的，就像中风的一个状况，我们之前刚许常务理事有提到，有时候是身体是因为缺乏水分，我们要适时的补充温开水，像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可能是温度比较低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您自己清晨起床的时候，其实第一件事情除了要保暖之外，就是喝一杯温开水哦。
对，先喝温开水，或者是说半夜你准备个保温杯，你年纪大的人，你有时候半夜起床上厕所以后也要马上补充，
嗯，
因为你七八个钟头没有补充水分，
是，
细胞还是比较干燥，而且血液浓稠度也比较高，
是，
容易引起心血管疾病。
是是，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许建一常务理事哦，除了对于我们的处方用药，还有我们的常用的药品哦，大概为什么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分类给大家做提醒之外，我们最重要的是期待大家能够有一些正确的观念哦，在用药有正确的观念，不要引起我们健康上的危害之外哦。其实许常务理事刚刚在分享当中也不断的带到，就是不要浪费我们的医疗资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特别提到我们的常用药品了。或许很多的朋友们觉得说啊，处方用药好啦，啊，你就是因为说会担心说有一些的副作用，还有就是药物中毒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由医师来开立他的一个处方笺，你才能够到药局才能够领到这样子的一个药品哦。那常用药呢，常用药我因为可以买得到，我就可以随便乱吃吗？其实不是，对不对？常务理事，
对，因为常用药品我们也分为指示药，像医师、药师、药生指示用药，
嗯，
还有甲类成药，还有乙类成药。甲类成药简单就是一些漱口水啦、金石治胃肠药啦、红药水啦、爽身粉啦，这是属于甲类成药，
嗯。
那乙类成药就像绿油精啦、白花油啦、曼秀雷敦啦、万金油，这个都在 Seven 可以买得到。乙类就甲类一定要在药局。
嗯，它这样子的分类是为什么啊？
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医师、药师、药生指示用药哈。
嗯，
那这一方面就可以当作我们自我医疗的部分。
嗯，
免得说你一天到晚跑大医院，那对健保局来讲，他起码也要付诊疗费300。
嗯，
那再加上舟车劳顿，也要一些费用，再挂号还有自付额。
嗯，
最起码也要600-700的自付。
是，
那你如果说在药局的指示药，很简单的自我医疗之下，负担大概100-150之间，
是，
这样子不但替国家省钱，也替你自己省了时间跟金钱，
是，所以，常务理事，我们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呢、哦，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在常用药品的部分分为指示用药跟成药，成药又分为甲类跟乙类，对不对？
对。
我们今天特别提的是在指示用药的一个部分哦。
对。
所谓的指示用药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它在开放式的药柜上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随便的拿取，我们必须要透过药师我们做一个询问之后、他才拿给我们，这个叫指示用药是不是？
对对对对，还有处方用药也都是要收起来，不能列在开放式的空间啊、那一般指示药来讲的话、我们最常用到的是解热镇痛剂。
行。
要讲到这个之前，我们就先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体温计你量哪里温度不一样。就是说正常的体温，客人时常会问说，那我量口温，正常体温应该是37度。
口温，
所以耳温的话应该是37.5度。肛温也可以到37.5度都算正常，腋温可能就是36.5度，就以口温为准，37来正负0.5。那如果说你超过这个标准，0.5到1，那就是轻微发烧，可以自己来服用指示药来看看，能不能退烧啊？如果吃一两次或一两天烧退了，多喝开水，就不用跑医院。如果说已经超过39度，或者是高烧不退一两天，那马上就要去医院做，像目前流感筛选也赶快要做。
是，所以常务理事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会特别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关心的是常用药品当中的指示的用药，就是要避免我们的医疗资源的浪费，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个自我照顾的功能，不一定要跑医院哦，不只是浪费我们的健保的资源，其实你舟车往返的时候也花了自己的一些的时间，对不对？那以这个解热镇痛剂来看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判断有一些些轻微的发烧，那也不知道说温度到多少哦，有些的人家以后可能不一定有那个温度计嘛，齁。好啦，我真的是就像上次我提到，我比较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因为我就直接去社区药局说帮我量一下体温，
也可以，我很乐意。
对，
社区药局很乐意帮民众们服务。我们有耳温枪，也有那个额温枪，就不接触到身体的，就扫描过去都可以。
是
啊，因为。社区药局是等于类似人民的保护者，
真的，
希望所有的社区的民众能多利用社区药局，我们很乐意来帮大家服务。
是，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有些发烧的情形的时候，就像我们的常务理事提到的，一两天我们就来做一个判断，是不是需要用退烧的方式。如果说一两天之后呢，其实烧的部分它并没有减缓，还是属于这个往上升的话，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做判断了。我们可能要就医，这样会比较好，对不对？
对对，而且像这种退烧的，一般药局，就是属于阿斯他米诺芬，就是普拿腾，或者是 Tintin， 像这种都是比较不会过敏。还有另外一种是阿司匹林，现在阿司匹林只有用在低剂量心脏用药方面比较多，就是因为它可以预防血液凝血，抑制血小板的凝集啦。
是，所以常务理事，我们在使用这个镇痛解热剂的时候，是不是就像刚伟华一开始那时候所提到的，我们还是要透过药师。
对，
我不可能这样直接买得到。
对，因为药师是希望，会叮咛你一天不能超过8颗，而且也不太说用加强定。其实跟大家透露一个消息，就是普拿腾加强定它只是多了咖啡因，
所
以不是，它也可以加强止痛效果。
哦，止痛效果。
但是你以我们药师来讲，你先吃一般的 普拉腾或者这个止痛药以后，你不加咖啡因，
嗯，
还痛的话，你喝一杯咖啡，不痛就不用喝啦。
嗯，
所以减少身体的负担是我们药师对大家，
嗯，
所做的贡献，嗯，让大家身体更容易恢复健康。啊，在这里提到的一点，嗯，一般这个解热镇痛剂这两种哈，
嗯，
可以来缓解头痛，
嗯，
筋痛，
嗯，
牙痛跟肌肉关节痛，
嗯，
但是特别提到就是头痛跟筋痛。
嗯，
其实消费者的观念最好是一有症状马上赶快服用的话，嗯，剂量会用到最少。
哦，
一般来讲有的人经痛痛的 好像一整天才吃药，
是
他会常常诉求说他吃什么药没效。
嗯，
其实就是他观念应该要改正，就是
嗯，
你有这个长期月经痛的困扰的话，
嗯，
应该是一有症状就赶快服用，
嗯，
效果会比你痛了一天再服用好。
是，
头痛也一样。
常务理事，这是因为我知道一般的朋友们的观念哦，不管你是头痛或者是筋痛哦，我们长期以来所灌输的一个想法就是，你不要一直吃止痛药，你可以忍一下嘛，因为会上瘾的。我们被接受到这样子的观念，你知道吗？所以很多的朋友们还会忍，一直忍到不行了，然后就吃止痛药，发现就像刚常务理事提到的，怎么搞的没有效，最后就送医。
对呀，啊，因为他就是没有说，你一开始有症状的话，药物很轻的药物下去，他马上把它阻断掉的话，
嗯，
这个疼痛的感觉会马上减轻，
嗯，
那你等他整个神经传导已经痛到都不行的话，当然你吃一般的止痛药没效，你就要到医院去就医，
嗯，
所以说自我医疗就是你。这个时间抓得住，
嗯，
啊，赶快用小剂量的药品，
嗯，
那会让你获得缓解，
嗯，
如果不再发生头痛，我还有经过一个病人，就刚主持人讲，
嗯，
他说我不吃，这一次我不吃止痛药，
嗯，
我忍，
嗯，
结果他忍了两个礼拜，
啊，
快发疯了，然后不吃不行，
嗯，
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之前跟你讲的观念应该是对，
嗯，
你先吃，
嗯，
压过去了，不然你就常常这样的人还是应该到医院去做
检查，对不对？
检查，对，详细检查。那你如果说一年发生一两次，
嗯，
那你自我医疗，说不定一两颗药就解决了，
嗯，
而且你真的需要到医院检查，你就彻底去检查，让知道原因。
是，
这样对身体是比较好。
是是，我想我们忍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我们的症状呢也不会减缓，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今天真的要提醒的就是当然有一些的比较严重的病况哈，或许有一些的需要医师做一些的治疗的，您还是就医做一个检查。但是有时候是一些突发的状况，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睡不好啦，或一不小心，
嗯，
可能怎么说呢，睡眠比较少。
哦，
或者是着凉了一点，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自我照顾管理的一个部分，对不
对？
对
对对，就是说，阳光、空气、水分、运动，这是保持身体健康的自然元素。
是。
那你自己以前为什么说以前慢性病的人少？
嗯，
因为以前交通不方便，你都要靠走路。
是，
走路是所有运动里面最基本也最健康的方式，
嗯，
又不花钱，
嗯，
但是现在的人因为交通太方便了，你可以提早坐捷运，提早一站下车去上班，好，哦，
嗯，
啊，提早一站下车回家，
嗯，
这都是让身体免疫系统增加最好的方式，还要多喝水，多照太阳，
是是，空气、阳光、水，对不对？
还有运动，
还有运动哦。其实
就是散步啦，哈，我们就讲散步，因为这样子大家比较容易接受这个观念，也比较容易做到。也不是说哦，一定要做多剧烈的运动或怎么样，你只要多走路，
嗯，
那 慢性病会比较晚发生在你的身上。
是是，我觉得我们就医跟用药都是后面的非常手段了哈。今天我们的许常务理师在空中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要当日常的生活习惯哈，都要多注意啊，晒晒太阳哈，多喝水哈，然后呢，再来就是运动，运动就非常的重要了，对不对？
对啊。
那另外就是许常务理师啊，我们还有大概八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对于您自己哦，在整个的药师在辅导我们的社会大众的时候，就你的观念来说的话呢，那我们民众如果发生了身体出现哪一些状况的时候，您是建议我们不要浪费医疗的资源，我们就就近的到我们的社区药局请我们的家庭药师来做一个咨询呢？
最主要我们发烧不要超过39度、小孩子老人如果38.5度、那都可以就医啦齁。如果说你只发烧的 0.5 或一度的话，还可以用自我医疗的方式。
是。
那如果说一些像比较简单的生活作息，或者说你真的有需要胃肠不舒服啦，或者是那个
拉肚子
啦，那个都可以试着先自我医疗或请药师帮你解决一下啊，因为如果说一两次你认为效果根本不行，那就可以到诊所找医师来开立处方笺服用。一般我们药师不会说硬要你买药啦，有时候多喝开水，像感冒，我们是建议医生只说多喝开水，但是问题是喝开水的方式不是用灌的，就是温开水，你小口小口，像喝老人茶这样，水分是最好的化痰剂，可以把你痰稀释嘛。你要润喉，是不是要常常水分经过你的喉咙？
是，
这样才会让你咳嗽的症状或者说流鼻水的症状缓解嘛。还有早晚说用一些温的盐开水漱口，退掉，记得要退掉，也可以让你喉咙痛啊，或者是说喉咙不舒服的感觉也会缓解。当你做完这些都认为没有缓解，那除了到社区药局到诊所都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医疗咨询跟服务照顾。
是是，也就是当然我们除了善用我们社区药局家庭药师的功能之外哦，许常务理事也就是我们的民众在善用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也要将自己的症状说得非常清楚，对不对？
对，像如果说在晕车方面，如果说你都做到了，坐车子中间也有吃晕车药啊，也看远的地方，然后还是晕车，那药师会问说你是不是鼻子对那个柴油过敏？所以有时候药师会叫人家戴口罩，不一定说
不用吃药了，
不一定，对，因为有的人他说他开车也不晕车，然后坐车也不晕车，但是他去钓鱼，钓鱼不是有柴油吗？柴油那个味道很重，他上去就晕了，我说你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戴那个口罩？戴口罩戴把那个柴油味道滤掉，你头就不晕了，那不是晕车啊，不一定要吃晕车药，所以有时候跟药师医师讲的越详越详细，对客人是越有保障。
是是，不过那个许常务理事啊，有时候就变成说我们的民众不一定会告诉药师我之前可能做了什么的事情，所以变成药师你要很了解，然后你懂得怎么
再
询问。
所以为什么要推家庭药师，推家庭医师，因为他就在你附近，就在你所附近。像前几天有一个老人家，他80几岁，他有帕金森， 嗯，然后他平常都会买晚长剂，他不吃青菜水果。嗯，那有一天他夫人就来找我说，他要买说有个药哦，可以让他收敛大便收敛，不然他都会乱喷大便。嗯，那我知道他有在买
晚肠
剂。嗯，我说他在用晚肠剂，当然那个药效还在，当然会喷啦、啊。嗯，他本身是便秘的人，你再给他吃便秘的药，那不是害了他吗？
是是。
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我们都很了解邻居和顾客的需求。嗯，虽然是不同的人来讲，但是我知道他是他的夫人。嗯，所以说你不用买。嗯，这个药你用了反而害了他。
是，好、哦，
就是社区医药局跟家庭医师的功能就是，他了解你整个家人的作息习惯。
是，好、
哦、啊，习惯有时候改不了、啊，只有靠一些简单药物或者是说，简单的自我医疗方式来治疗他。嗯，但是再加一个意见就不一样，因为他夫人、。不知道他在买晚肠剂啊，然后我先生时常在喷大便，然后换裤子很麻烦。
是，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状况，马上就跟他讲不用买药。嗯，不是说开业药局就一定要请大家鼓励大家服用药物。
是，所以史常务理事也可以说，我们善用社区药局哦，在社区药局的家庭药师的部分，它好像就是有了民众的相关，我们之前曾经有提过那种药力的，他使用药品的一些记录，对不对？
对对对对，
这个很重要啊。
对啊，就是他有时候他药力，或者说他有过敏症状，甚至我们都会说，像你拿几种药。过敏，你说有写在健保卡，你自己再写一张小纸片，有贴纸的，你给它贴在你的健保卡上面，那医生拿你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一看就知道，省得他在调你的健保卡的浪费时间，这样是不是对医生好，对你好？因为有一些过敏症状是蛮严重的，也很及时，所以你自己写在健保卡上，对你自己。是有好处，也有时候会因为这样救了你的一命。
是是，所以以我们的台北市来说的话，我们在推行家庭医师跟家庭药师也非常非常多年了，对不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曲常务理事其实在我们的推行的成果，我觉得我们台北市整个成果展现的还不错哎。
对，我们大部分都走在全国各县市的之前呐、啊。那因为去年。家庭药师在柯市长的推动下，今年也要推动，那我们药师工会都是完全配合，也出钱出力啦，就是说希望大家善用这个社区药局的功能，也不一定说要怎么样去买药，就是有时间多关心他。啊，我们要是也会多关心社区的民众，大家互动会更好。
是是，我们也要透过每个礼拜二啊，特别邀请到我们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的在空中守护我们的用药的安全。除了用药的安全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也就是我们要增加自己健康照护的一个素养，我们自我的能力的一个提升呢、哦，我们多多的与我们的社区。药局的家庭药师呢做一个沟通跟咨询，有任何的用药问题的话，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对的，那让民众自我保护的能力增加，也减少社会成本的支出，那我们健保才能永续经营。
是，我觉得我真的我们的观念要改变了，不要觉得说我有健保，我有干嘛不用呢？哎，有些朋友会有这种观念、
哦。对啦，对啦，因为。他等于说要收回本，这个观念完全不对了。因为你现在健康，你帮助需要用到的人，等你有一天你也会年老嘛。
是，
那你年老的时候，年轻人或健康的人帮你多出一些医疗 健保的费用，那你也可以享受得到，不是说、啊、我好几年都没用，我这一次要来用看看，
用个够哈、嗯，
不要这样，
真的不要，是不是、哦？好，今天非常开心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好不好？
好，谢谢主持人，
不会不会，謝謝。那我们每个礼拜二早上9:25左右啊，幸福台北跟台北市药师公会会在空中为大家守护的是用药安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们今天再一次的谢谢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许建议常务理事的分享，常务理事谢谢您，
谢谢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